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本周迎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天主教皇方济各的先后访问，而就在上个月呢，中国官方教会委任梵蒂冈认可的新主教。有分析称呢，这可能是梵蒂冈和北京关系解冻的信号。那么梵蒂冈和北京之间为什么一直关系紧张？双方是否有意修好？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中国家庭教会牧师海外联合会成员郭宝胜牧师。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 Skype 上的陈奎德博士，就是您怎么看目前中共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最近目前中共和梵蒂冈的关系有所缓和，就是中共任命了梵蒂冈认可的主教。这个大家知道，教这个主教的任命的问题一直是中共和梵蒂冈之间的一个对峙的一个焦点。目前在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上，目前好像在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我不认可是说是认为马上就可能就是马上就是中共要和梵蒂冈建交，这里就涉及到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包括和台湾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国和梵蒂冈一直是有外交关系的，而且是中华民国在欧洲的唯一的建交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他一直也对梵蒂冈非常重视，因为涉及到所有的天主教国家，他都知道和梵蒂冈有紧密的那个精神上的联系，所以说他如果是和梵蒂冈建立了某种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话，就会突破，就是说他的所谓的外交影响就会进入到了很多天主教的国家，会加强。但是他又怕是因为是梵蒂冈和台湾建立了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他就要千方百计的把破坏这样一种外交关系，使得最后使台湾在这个方面边缘化，中共正建交和其他国家一样。但这一点我想是中共梵蒂冈为什么和中共还是一直有一些联系，希望能够建立某种关系呢？是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天主教徒，现在的说法是1500万，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数字不对，起码恐怕还比这个数字更大，有1500万天主教徒。所以梵蒂冈对这样一些天主教徒希望能够和他们建立更直接的更官式的精神联系，我现在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争取灵魂的斗争。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他在台湾问题上他是绝不会让步的，所以说在这中间会有很多的复杂的过程。大家知道方济各先生就是方济各主教，是他的基本观念和前几任观念有一点点像，就是说所谓的用美国的话来说叫政治正确的方向摆动的这个方向，所以说是恐怕是比较的，他就恐怕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比教皇保罗二世啊，比前面的本笃尔这些16世啊，这些都要积极性要更强一些，我想这个是目前的情况的一个来源之一吧。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您正从电视机的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对白宫进行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演说，奥巴马在演说中特别感谢教宗方济各对公平的追求，以及感谢教宗方济各对古巴追求宗教自由的支持。那么与此同时呢，方济各教宗呢，他是一位自由派的这个教宗，那么他主要呢对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呢是持相当的这个支持和包容的态度，那么因此呢他受到这个比较保守人士的这个反对，但是呢却受到自由派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欢迎。啊，您正在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对白宫进行访问，他是首次访问美国，那么他将在华盛顿呢以及纽约和费城呢进行共为时6天的访问，在每个地方都会访问2天时间。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呢就是北京和梵蒂冈
对
它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是将要这个冰消市容。那么郭博士，我想问你，就是我们看到刚才陈奎德博士也谈到，就是说从北京认可梵蒂冈认可的这个这个牧师的这个举动来看的是双方似乎都在互相在靠拢，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呢就是有可能解冻，因为新任的这个教皇呢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刚才你说的确实他在同性恋堕胎包括跟这些专制国家建立关系这方面他越来越走向开放但是在走向开放促进这个和解的过程中呢，我担心就是说丧失很多的原则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宗教自由的价值观给丢了，你如果跟中国建立关系的话，那首先这个台湾就会丢弃一个中国，再次的话你很多的地下天主教会为这个信仰坐牢受逼迫很多的，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但是方济哥呢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要跟中国恢复关系但是那些在天主教廷那些反对人士包括我们包括地下天主教会我估计不同意建立关系的，因为建立关系意味着给这个独裁政权贴金意味着这个承认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没受迫害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交织的状态我觉得自由派的方济哥呢他是努力想跟中国恢复关系，而那些坚持原则的我们这些人呢还有一些保守派美国这些他们可能是反对他的这样一种态度。
那么方济哥他与北京有这个靠拢的这样一个倾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除了他本人的立场之外是自由派人士还跟国际大气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呢，那中国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又经过统战的收买因为他教廷他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手下很多人他也可以进行一些收买，所以跟中国建立关系呢实际上梵蒂冈的国务卿呢曾经就说过，就说我们可以一夜之间从台北办事处可以迁到这个北京去，甚至现在这个台北的这样一个驻华大使馆那个牌子都给摘了，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机的，就是中国他的凭着他的这个实力要跟这个梵蒂冈建立关系而且呢就是在个国内的这个天主教徒来说他们是对教皇是非常崇拜的只要教皇答应跟中国恢复关系的话我估计那个就是那些地下天主教会的教徒也会认同这个教皇的行为，他不像我们基督教他们对教皇是这个教宗是绝对的服从，你说恢复关系那么我恢复关系，所以他们说不定认可了这个天主教爱国会，就政府的天主教爱国会之后地下教会呢也会融入进去，也有这种比较让人担心的情况发生对
好的，谢谢郭牧师。那么各位观众听众，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现在呢教宗方济各正在对白宫进行访问，那么他现在正在发表演讲，早些时候呢奥巴马在演讲中特别感谢他对和公平的追求，同时也感谢他对古巴追求宗教自由的这个支持。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线上的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山东的邹先生您好。好，掉线了。云南的蒋先生，你好。
喂，在吗？
请讲。
喂 ，Hello。
云南的蒋先生，您在线上。
喂。
这山东的邹先生，您在线上。好的。
那个我刚才有个嘉宾提到这个拆除十字架这事儿，我表示很同情。然后那个这个梵蒂冈选主教居然需要这个中共任命，我就感觉这事儿很荒唐。这个是不是？这是梵蒂冈是一个天主教还是这个中共这个党支部，我就觉得很纳闷。然后再有就是关于西藏那边就是选那个转世灵童这个事儿，中共也要插一手，我就感觉从这三个事情，我就感觉中共对人的这个控制已经超越了行为言论还有思想，甚至是这种信仰他中共也要控制一下。还有中共为了这种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的这种权力欲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历代的这个独裁国家，甚至于是一种宗教形态、意识形态的这个宗教化。 啊，好，谢谢。
嗯，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郭博士，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刚才您谈的，就是对教宗他这个方济各对北京的这个亲近的这个倾向的是表示不是那么赞同。那我想问您，其实我记得您早先也说过，就是说这个约翰保罗二世呢，这个前教宗，他对波兰的这个民主推动呢有相当大的这个作用。我想问你，就是现在的这个当前的梵蒂冈，那么他对中国的这个民主推进将有怎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如果他亲近北京之后，是不是会把这个民主事业呢推向一个大家认可的这个正确的方向呢？
对，我倒是非常希望他像保罗二世一样，就是说，1979年保罗二世到波兰之后啊，推动了波兰的民主化，连那个网文萨都说啊，保罗二世起的作用比他的还要大。啊，我希望就是方济各呢，也是以促进宗教自由、促进中国的人权民主啊为主旨，跟中国交往，啊，以这个宗教自由的实现作为中梵两这个恢复关系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一个条件。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宗教自由的现状的话，就没必要来这个建立关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轻易的妥协、丧失这个原则啊，为了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那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太好的？所以我倒希望他想去访问那个古巴。啊，想去这个促进很多的一些和解啊，宗教自由一样，来以促进宗教自由的目的来和中国政府交往，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嗯，对。
好，谢谢郭博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云南的蒋先生，您好。
你好，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中国和梵蒂冈的建交呢，也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地方呢，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中国几千万的基督徒呢坚定他们对普世价值的信念。弊的地方呢，可能就对他们为组织上立了金。那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反正就是说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可能建交呢始终还是一件好事情。另外呢，我就想说到这个宗教自由，由宗教自由说到这个人的自由，我想说一下，现在这个我们的习总书记到美国访问，现在我们中国人呢不能自由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我想建议美国之音的记者能够在见到习总书记的时候，请他高抬贵手，让中国人民自由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因为在美国可以自由的收听收看中国的所有的对外海外的广播电视。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等的，美国之音是让我们中国人民了解真相，让我们中国人民不做傻子的一个渠道，我就建议美国之音的记者能够做那么一个事情，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做一下这个事情，我们要永远希望能够听到美国之音。
谢谢您，谢谢云南蒋先生的支持。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正在从电视机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白宫发表演说。那么教宗呢用英文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说希望在国会的演讲及其费城的访问能够鼓舞从国会到一般民众，同时呢还肯定了奥巴马在消除污染方面的成就。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的讨论。我想问在 Skype 上的陈博士啊，就是说关于教宗呢，他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对早些时候呢对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之类的这个民主运动呢是相当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与他与北京的这个亲近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
我想这个是他的基本立场，他必须支持，而且我想所以刚就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上去，就是说教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某种关系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是利还是弊。我同意刚才王宇说的，我过去也经常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有非常大的忌惮，就是说教宗如果是和梵蒂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后，教皇的影响、教宗的影响、梵蒂冈的影响、天主教的影响将会在中国正式化、扩大化，形成你在没有力量和可以阻拦他的有些影响，但是这一个不能以牺牲中华民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为代价，所以这方面可以找出某种妥协的机会，就是说中华民国还是应该和梵蒂冈建立某种方面的联系，同时梵蒂冈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系。要注意，虽然教宗现在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倾向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但是现在的世界上的事情变化的是非常之快的，现在习近平主政之下 现在中国的情况，包括这次教宗来访问以后，他会同美国从很多国家吸取了很多信息，知道目前的中国的状况正在急剧的恶化，整个状况是不是目前这么急匆匆的就和习近平政权建立某种正式的关系，恐怕他要做一些考量。而中国政府，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他也会做考量，他会讲到如果是宗教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突然的正式化了，加大化了，那么他是不是会担心类似的波兰的事件，或者潜在的在将来会逐渐的发生，所以他们也是有心有戚戚的，老是在考虑这个利弊得失怎么样。他中间双方之间都有各自的考量，各自的考量，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恐怕和前一段甚至和几个月前的情况下，恐怕都稍有不同。所以我的判断是，恐怕目前还不会非常快的达成某种协议，因为中国的目前的情况变化非常之快。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韩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爸的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既然是说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还不准共产党员信仰别的宗教？这里边关键是你得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宗教，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宗教呢？是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宗教。你看它的一些宗旨、一些纲领，实际上它是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这个形成的，只是呢比伊斯兰教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是一种物神论，只是把神去掉了，其他的是一样的，那种观念啊都一样的。所以它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这个党员那就不能去信仰别的宗教。
好，谢谢，
就这么个关系。
谢谢河北的韩先生。那么郭牧师，我想问您，就是关于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说您的观察，这个主动权是在谁的手里，王牌在哪一方？
主动权当然还是在北京政府。
嗯，
啊，他那个比方说你这次拆十字架，天主教徒啊、神父啊、温州的去抗议在市政府，但是天主教神父直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抓，这就显示他主动的释出所谓的善意啊。刚才那个陈博士也讲了，就是说中梵建交呢绝对不能抛弃中华民国，抛弃台湾，可以双准承认，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啊。这是一个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个考虑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把梵蒂冈承认了之后，他也有很多的手段排斥教皇对中国的影响，对吧？他可以搞双重承认，就是你教廷任命的主教我也任命，我们任命的你教皇也任命啊。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些主教都是他的爱国主教啊，都是他培养的一些傀儡。这样的话，中国的天主教还是在共产党的控制当中。
嗯，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很善意觉得啊，那好，中梵建交，教宗对中国的影响就大了啊。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中梵建交之后，天主教还会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个情况。对。
那么就又回到刚才波兰的情况，我想问问你，就是如果双方关系，就是梵蒂冈和北京关系渐行渐近的话，那么梵蒂冈可不可以以类似这个影响波兰的方式影响中共呢？也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当时这个波兰的这个情况有怎么样的异同？
因为波兰是他这个天主教徒是非常大的啊。在中国呢，天主教徒现在地下的1000多万，地上的呢也是1000多万，数量占的不多啊，所以说就是教皇实现关系之后对中国的影响也是这个有限。最关键是中梵建交之后把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基地给丢了的话，那真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中国不实现这个宗教自由，不把那个天主教爱国会给彻底废了，然后整个天主教的架构跟这个西方国家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中梵建交才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个中国政府呢肯定会欺骗那个教皇，欺骗那个梵蒂冈。他说我们建立关系啊，我们有宗教自由，实际上他牢牢控制在他的手里。他因为建交之后，他可以把台湾给踩在一边，建交之后他可以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地位。所以我们还是要警惕这个魔鬼的这些诡计。对。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共的统治比当年波兰的这个独裁统治呢它更加要严厉一些。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当时的波兰它的这个天主教的势力呢还比现在的这个中国天主教的势力要大一些。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 中国家庭教会牧师、海外联合会成员郭宝胜牧师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网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关注天主教皇对美国访问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鏖战战况，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